那我们路加福音十一章呢，是从主导文开始的。那主导文呢讲完之后，在讲完这污蔑耶稣靠鬼王赶鬼的故事之后呢，耶稣开始从24节有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呢，它从主题上呢是一直延续下去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回顾一下24节这个故事啊？因为从24节一直到本章的最后，他其实都是在对着这一群不信的人说，这就是原因。路加福音组织素材，圣灵组织素材呢，不是时间顺序的，是主题性的。他一个主题会很多的素材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上一次我们看见的污鬼离了人身啊，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啊，11章的24节，它其实就是在预表呢，整个犹太人在当时，那他们虽然不拜偶像了。因为他们当时处在耶稣来的时代，他们在被掳之前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被掳之后归回之后他们是不拜偶像了，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过了几百年把耶稣杀了，因为他里面还是不相信，他还是不要。所以我们里面是空的，意味着就我里面不可能是没有一个主的。如果我不要耶稣做主呢，我一定是让罪做主，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你里面千万不要觉得你自己可以是自己的主，当你自己是自己的主的时候，就是犹太人的境况，你可能原来是拜偶像，后面干的事更糟糕。所以当我们经历过一次啊，像被掳归回这么痛苦的阶段啊，前面一样罪过去了之后的，要记得要把耶稣接进来啊，这就是11章的24节到26节这个故事的意思。然后呢，从29节开始呢，我们上次有分享到呢两个很重要的神迹，一个是约拿的神迹，一个是耶稣复活的神迹。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我们稍微再回去看一下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以耶稣在讲完这污鬼的比喻之后呢，他就开始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叫约拿的神迹。我们上次分享了，大家应该回去也读了，就是旧约的约拿书。约拿的神迹呢，就是他不愿意去给尼尼微人亚述很恶的外邦人去传道，所以呢他就往西跑啊，跑到船边，他上了船，因为尼尼微在东边，所以他上了船他就想走多远就走多远，还坐到跑到船底下，船舱底下去睡觉，但是神兴起风浪，使得他躲不过去啊！最后船员把他丢在海里啊，一条鱼把他吞了，最后又把他送回到岸边，他就只能去船了啊！是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个真事啊，这不是一个比喻。在这个里面呢，约拿的神迹体现在哪呢？就是鱼肚子里待三天还能活，当然就是神迹了啊！对，无论是当时他神保守他没死，还是他死而复活，反正人是做不到的。对，那总之呢，他在鱼腹里三天，就和耶稣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是一一对应起来的。耶稣死了在坟墓里三天，然后呢又复活了，就像约拿被鱼吞了，在鱼肚子里三天，最后又被吐出来又活了。所以这两个对应的神迹呢，就解释了29节啊，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并不是特别靠后的时间，我们上次分享过，所以他在这之后还行了很多神迹。那为什么说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呢？因为他们不信，就看不见。我们要解释29节呢，要回到11章的第16节。我们上次也分享到11章的16节讲的，又有人试探耶稣，求他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那十一章的十六节，试探耶稣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刚刚看见了一个神迹，就是哑巴能说话，其实这个是个又瞎又哑的人，是完全医好了。这个神迹显然是不能人做的，放在那里以后，他们还说不行，我不相信，你还要从天上显一个来。我们上次也分享过，他们就想像以利亚那样哈，天上降火下来，所以耶稣才在11章的29节这里有这样的回应啊。回应的意思就是，就算再多肉眼看得见的神迹，你不信，你还是不信。但是有一样，你如果信了，你就得救了。这就是耶稣复活的神迹。啊，这句话呢，我稍微要再解释一点啊，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所有不信的人呢，你给他显明再多的神迹，他也不会信。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今天带了一个很大的需要来，你可能是患了绝症，那是医生都已经两手一摊啊，我做不了了，你就预备一下后面的事情吧。这个时候呢，你反正也没有什么可输的，对吧？你会去祷告，对不对？你向神求，你会少什么呢？你向神求，医生也不会觉得很恼火，对吧？医生反正说我没办法了。啊，你是四期啊，晚了，不够时间了，那怎么办？那你说我去祷告，我愿意相信。好，那就算你好了，你觉得身边不信的人，他会怎么说？他会说呢，这个可能是碰巧的，对。还有会说什么？一开始这个癌症查错了，那天查的医生大概没睡好啊，这个本来就没有肿瘤的。即便你有症状，他也会说查错了。不信的人他永远就是不信的。对，哪怕疾病得医治的是你最亲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是你的父母，你不信就还是不信的。那为什么说还有一个神迹你可以信呢？耶稣复活，他不是用肉眼看的神迹，是靠你信心相信的神迹，是靠你灵里的眼睛去看的神迹。我问你，你今天看见耶稣复活了吗？你看见约拿复活了吗？那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因为圣经说的吗？是不是？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若不相信圣经的话，给你演再多的神迹出来，你还是不会信。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你愿意相信圣经的话，你就看见神迹。换句话说呢，假设我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某一个人他真的得了绝症，那当事人和他身边的亲人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心态的。当事人对他来说，他真的走投无路了，他也没什么可输的，对吧？那我为什么不到神那去呢？我愿意谦卑。这个时候他是先信的，对不对？那我愿意信，因为我无路可走，我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当我真的信了以后，这疾病得医治了，你觉得我会怎么想？神就是活的嘛，他是先信了再看见，还是看见了才信的？他是信了才看见神迹的，对不对？对不对？好，身边的人不同在哪里？这个时候当事人去祷告的时候，身边人可能不会去祷告，对不对？身边人就在观察，对吧？就像看一出戏一样，因为不是我死，对吧？又不是我是晚期癌症，那我为什么要那么在乎呢？哎，你要去祷告，你去祷告嘛。好，祷告完了，最后你好了，身边的人会说，可能查错了。这就叫什么？看见了再信是信不了的，信了就看见，其实一定能看见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信在前，看在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九节你没法读，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除了约拿的神迹，他是在讲耶稣，因为在三十节呢，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我上次做了个对比，两个是一模一样的。约拿怎么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啊？因为当他去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告诉尼尼微人要悔改，审判要来临，要悔改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鱼肚子里三天了，是不是？他跑到尼尼微人那去， 他说我从鱼肚子里三天出来，你信吗？你信不信？你不信，你说我在鱼肚子里十天出来的，是不是啊？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因为你不信。那约拿说，你信，你就能看见了，对吧？因为四十天之后，审判真的没有来，真的躲过去了。你以为人真的悔改了？但问题是，耶稣道理也是一样的呀。今天耶稣复活全然写在圣经里，历世历代的圣徒用自己的活出来的生命见证这是真的，你可以说你不信。那你不信，你想要看的神迹就看不见了，对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耶稣在这儿，我们能够看的也是神的话，圣经的话。所以他不是肉眼看这个概念，因为尼尼微人肉眼也没看见。好，耶稣复活之后，如果你有兴致去查考，详细查考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复活之后从来没有像一个不信的人显现。物理上的显现啊，我是指显明他啊，唯独一次是显给保罗，那次保罗马上就瞎了。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耶稣在地上以肉身的状态存在的时候，你可以跟他接触，因为呢，他还没有把荣耀显出来，他还不是以审判主的位置跟你在一起的。当他复活了以后，他就是审判主了，对吧？那你是一个罪人，你见法官，那你这不就是判刑吗？对不对？那耶稣为什么不像钉死他的兵丁再显现一次呢？再显现一次就是主再来了，那钉死他的兵丁就没机会再选了。现在你知道，当他还没有来之前，你都可以选。凭什么选？就凭他说的话。你可以想一想，约拿到尼尼微他会怎么说？他会说，审判要来了，四十天之后这个城要倾覆了。我就从鱼肚子里刚出来的，你们信？其实呢，大家想一想啊，约拿因为他非常恨亚述人，所以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啊，你很难想象他是带着人极深的那个爱的情感去说的，对吧？
对，
你今天可能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你跟一个传福音的对象，你巴不得把你最好的情感告诉他，对吧？你是带着很深的情感跟他说的，这个更说明人性不是靠情感，也不是靠眼见，就是靠神的话，是吧？约拿没有把神迹显给尼尼微人看，也没有一个极深的感情，说哎呀，你是我的同胞啊，你一定得信呢、啊。他可不是同胞，那是他的仇敌。他只是如实的把神的话讲出来，他们信了。所以你现在去读这本圣经，神也是如实的把真理讲出来，你信了就有福了。啊，这就是29节和30节，我们回顾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31节到最后啊，到32节啊，这一长段他在讲什么？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呢，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他这里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尼尼微，也就是32节。但是他还多举了一个，叫南方的女王。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回去读了。这故事的梗概就是，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最鼎盛的时间，所罗门有极丰富的财富，而且他有极高的智慧，非常有聪明的一个人，所以神给他极大的祝福，以至于呢，周围的列国都要来朝拜的。那南方的女王在哪呢？在非洲的南部，应该就是埃塞俄比亚女王。那她走很长的路啊。 他一开始是不信的。所以这两个故事啊，31节和32节两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在讲人今天如何信的一个状态。最初的状态我们都是不信的。南方的女王一开始她是不愿意信的，因为她也是女王嘛。就人很多的话传到她耳朵里，关于所罗门的很多的话，她就去。当她去了以后，她再回来，她说：“我现在不但信，我觉得呢别人说的还不够，就是我看见的，我所知的，比我听见的还要多得多。”好，南方女王在这里，她信是因为她愿意起来去见所罗门。就好比呢，尼尼微人，他信是因为他知道审判要来，他就披麻蒙灰，然后从皇帝开始，从王开始，一直到最底下的所有人，他们全部谦卑自己，他们愿意有一个悔改的行动。大家注意到吗？就南方女王完全可能是吧，人的骄傲啊。我举个例子，假设我呢，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我为什么要去听你呢？对不对？那我真的骄傲就是呢，我不相信你，我就不去了。所以不要看人说什么，看人做什么。那比方说呢，我不相信这个弟兄，我也可能什么，我这人很圆滑，我说哎呀，其实你讲的都挺好的，哎，大家都应该来听，但其实我从来一次都不去听。这不能说我真的愿意相信。我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嘴巴上可能一直说你可能在胡说八道，我就是不相信你，但是我还是来听了。哪一个是真的？后面那个是真的，对不对？圣经里耶稣讲过一个一模一样的例子，对吧？他说有两个儿子，父亲跟两个儿子都说了一个命令，大的说不去，后来又去了，小的说去，后来又不去，哪个是真的？去了的那个，不要管他嘴巴说什么，他去了的那个。所以悔改是有动作的。尼尼微人怎么悔改的？从皇帝开始，从王开始，朝服脱掉，披上麻衣，麻衣是很难过的，就是身穿麻衣啊，贴着身体穿麻衣是很痛苦的，就是那个麻是很扎的，对。他其实就是想告诉神，我真知道我错了，然后在灰中他缓缓而行，对吧？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他们悔改的象征。同时呢，王命令整个国家手上犯罪的全部停下来，不准再行恶。所以在11章的31节和32节，首先这两个人，女王和尼尼微人，他们有一个最初的信心，带领他们去悔改。然后呢，他们的信心会增加的。他们增加在哪呢？当南方的女王啊，她面对所罗门的时候，她的信心是涨了还是降了？涨了。她知道她没信错，对吧？然后尼尼微人，当40天之后审判没有来，她信心是涨了还是降了？涨了，因为他该得的审判没来，是吧？就好比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癌症晚期的，最后他祷告了，下次再检查没了，他信心是涨了还是降了？涨了。所以当你愿意付出最初的信心的时候，你必然见着神，见着神你的信心自然就进入快车道，一定是往上涨。对，然后呢，在这两段话里呢，还有一组对比，就是审判。他讲到的审判是什么？他说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南方女王地极，埃塞俄比亚是非常靠近南边的，其实就在南非上面，从地极而来也不为过，的确就是再往南就到海里去了。他说他从地极而来，为什么要他特别强调地极？就是你如果在边上你都不信，人地极而来的都信了，你好意思呢？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他那么老远，他都有这颗信心想去看一下。那你边上以色列边上的有什么国？非利士人是不是？ 那以东人，那摩押人，你过个河就能到他那去了，你怎么不去听一下，去看一下？对，他其实就这个道理。所以南方女王要去审判这地呢，他是非常有资格的。啊，我们今天呢，同样的道理，那如果有人站在你身边，陪着你福音讲了好长时间，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甚至十几年，那你觉得你以后受的审判，你不信的话，受的审判是大还是小呢？肯定是大吧。这就是南方女王可以审判你的原因，对吧？因为她那么老远，她跑过去，你天天边上就有个人一直要跟你讲，你也不信，当然她要审判你。但问题是耶稣站在那跟所有人讲的话，他们全听见了，他们信吗？他们不信。耶稣跟我们所有人讲的话也放在圣经里，我们也听见了，我们要不要信呢？还有一个更强烈的对比，就是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一方面南方女王她从地级来，另一方面呢，所罗门跟耶稣没法比的。所罗门能做的见证，能讲的智慧话，怎么能跟神比呢？是不是？今天耶稣能把该给我们的真理全给出来了，就好比呢，南方女王从很远的地方去所罗门，假设那盏灯啊，是你家的现在屋顶上的这盏灯，耶稣那盏灯是太阳光。南方女王为了去找这个屋顶就这么60瓦的这个灯，她跑了那么老远的地跑过去。你呢，在你身边就有一个人一直跟你讲，而且是用太阳光照你，你都不要。那你觉得该不该审判呢？所以在11章的第32节是一模一样的。尼尼微人也是这样的。尼尼微人为什么悔改呢？是一样的，因为他听了神的话，听了约拿所传的，他就悔改。然后呢，在这里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约拿说的只是神给他的话，耶稣说的就是神自己的话。这个道理和31节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呢，神就告诉我们，他把这两个例子给出来的时候，就是人接受或者不接受会有一个后果，这不是一个可选项，这是一个必选项，你不选就等于拒绝，对吧？那你当你不选或者选择拒绝的时候，审判就一定会来。所以他说呢，南方女王可以来审判，尼尼微人可以来审判，这两组人呢，他们都谦卑了，而且他们都不容易谦卑，对吧？一个那么住那么老远，一个很坏耶，尼尼微人很坏耶，对不对？尼尼微人跟着像南方女王，就南方女王住得很远，要跑很远的地。尼尼微人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很邪恶的，这些人非常邪恶的。这他肯定比你邪恶。那你说你很好，对？那问题是，尼尼微人那么邪恶的他都悔改了，你这个打引号的好人你怎么不悔改呢？他可不可以审判你？对，所以这两组强烈的对比哈，其实都是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信啊。那么回到十一章的33节啊，33到36，我们看下一段。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好，这一段呢，你乍一看呢，好像跟前面没有什么太多的逻辑联系，其实他还是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你里面那个眼睛如果瞎了，就信不了。灯啊，就是神的话。他为什么说 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呢，34节。因为你的眼睛不是发光的那个发光体，你的眼睛是感知光的那个器官。没有眼睛，光就算有，对你也没有用。没错吧？光是需要有一个接受光的你身上的器官，就是眼睛。所以你肉体的眼睛瞎了，无论外面是盏灯光还是太阳光，对你没有什么用，是一样的。你灵里的眼睛瞎了，无论是约拿说还是神说，也都没有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在告诉我们呢，神的话对每个人都给出来，但是你里面的肉体有眼睛，灵里那个眼睛是了亮的还是黑暗的，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吗？所以他说，如果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了。那你如果眼睛瞎了，眼睛若昏花了，全身就黑暗了。然后他这里讲到里面，对吧？35节，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你要醒察。醒察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跟你没有责任，你就不需要醒察了，对不对？就比方说，那如果有坏事，有人做了坏事，那不是你做的，那你为什么要醒察呢？那你要醒察，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有责任吗？那你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里面黑了，这就是自己的责任了。里面黑了什么意思？虽然神的光给你了，虽然所罗门也讲，虽然约拿也讲，今天有一个比他们更大的耶稣自己道成肉身，把所有的话全部讲了，这本圣经已经不能再增加了，所有的启示完全给出来了，然后不信，放在一边，我不听，那里面就瞎了。这个一旦瞎了，所以他说这黑暗啊是非常大的啊，在这里没有讲啊，在其他的段落里面讲到，在马太里面讲到，这里面的光要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当人里面瞎了，你就不可能去接受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啊，这应该是在马太的5章或者6章，看一下。马太的6章，对，6章的22节和23节。马太福音6章22。它经文是一样的，但它多了一句啊。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大家可以把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好好记下来，这是一个警告，警告我们，我们不能够轻忽我们灵里的这眼睛。我们不能说呢，这话我听了我就当耳边风，我就不管。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1章，我们要回到11章的33节，我们刚才是从34节讲的。那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在这呢，神是那个点灯的，然后呢，当他把灯放在那的时候，人如果看见了，他就接受了；如果里面瞎了，他就看不见。所以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当他把光给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要让你看见，对吧？他不会藏起来的。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今天许多被主得着的工人，他们其实就在做一件事，在做什么事？把光给出去，对吧？所以某种程度，谁是这个光呢？就是一个一个主的仆人，他就把这一个个主的仆人呢放在桌子上，你看见了就会信。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你不但得救了，你其实呢在主的道理哈，有一个呼召在身上，就是神是让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的。 所以福音的光放在灯台上，就使得人能看见啊，人看见了，只要他里面不是瞎的，他就会跟从，就会相信。那因为29节到32节呢，是在讲有的人会不信啊，那不信的南方女王和尼尼微人会去审判他们，所以33节到36节就在讲什么样的人会不信呢？就是你里面是瞎的。好，那里面是瞎的是个什么状态呢？继续往下，我们说了哈，它是主题式的，所以它是一个逻辑一层一层往下的。我们来看37节。37节开始呢，就讲到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语。这段话语其实是就是对着不信的人说的。所以我们说了啊，就是从11章的14节开始，当他们污蔑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之后呢，耶稣其实这一长段的教导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说的。那这不信的人就是什么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那37节到41节，我们先看这一段。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那这一段呢，耶稣用这个就圣灵啊，用这一长段，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不信，就他里面瞎了，啊，全身黑暗了，他是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你会看见他注重外表，不注重里面，对吧？对，所以我们要很警惕，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在神那面装。我们人经常会喜欢别人夸赞，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了。就是只要自己做的不好的事都尽量希望隐藏，做的好的事都尽量希望宣传啊，这个是世人就是这样的。但你会发现圣经刚好是反的，对吧？那些所谓的属灵的大仆人在圣经里做的好的事呢，写的有，不是说件件桩桩都写下来，做的不好的事啊，写的老详细了，是吧？亚伯拉罕认他妻子做妹妹就两次全写下来，大卫那件丑事也写得清清楚楚。来想想为什么，当一个人真的悔改了，他的反应是什么？就他很愿意来谈论他做错的地方，因为他里面得着了，他就不介意外面，他里面从主来了有力量，他就不介意外面人怎么评价了。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四章的那个妇人呢？我们翻译往后翻一翻啊，约翰福音四章后一卷福音书，约翰福音四章的第13节。前面的故事就是井边有个妇人啊，耶稣要救他，当然救他的灵哈、啊，然后有番对话。到13节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渴，因为耶稣问他要水喝，讲到这井水，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他的意思就是我要啊，这个活水就是耶稣自己，他说我要。16节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原因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叫他的丈夫来，耶稣完全可以就把活水给他，他完全就可以信，因为他还在罪中嘛。这个妇人的罪是什么？17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丈夫。这话是真的，他其实有六个，六个都不是真的，都不是他丈夫，说明他个人的生活是非常败坏的。那这个事情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妇人大中午去打水。对，你说的很对，对吧？他什么？他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六节，耶稣坐在雅各井边上，那时约有什么？ 五正就是中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在以色列那块地方，你会去井边打水吗？井边打水都是傍晚去打水，傍晚去打水就都很多姑娘就都去了，啊，这个妇人不好意思去，为什么不好意思去呢？你是个罪人嘛，不好意思见人嘛，很正常嘛。好，在这里，这妇人19节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后面有些对话我们就跳过了哈。然后等到到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妇人在说什么？在说他自己那点不好的事，是不是？啊？他前面为了躲这些事，他都要中午去打水。现在他去干什么？他就跟别人讲，为什么要讲？他就想告诉别人，你也可以来。我那么糟糕，神都赦免我，你为什么不来呢？基督来了，赦罪的恩典给了每一个人，你为什么不要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自以为义的地步呢？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1章，所以在37节到41节呢，显然这群法利赛人。他们注重的是什么？外面。他们注重外面到一个程度，洗没洗手他都很关注，对不对？那我们想一想，那是耶稣是在坐席哈，坐席就是吃饭，而且是请耶稣同他吃饭。假设你呢，你请一个朋友去吃饭，这个朋友在你家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你会怎么样？没洗就没洗嘛，是吧？你会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吃，起来起来起来！对对对对，一定洗一下。你会这样吗？你不会，也许会，也许会。这个朋友你大概还蛮熟的啊，对。如果这个朋友是像耶稣这样，这是个先知啊，对不对？那先知的意思就是你是尊敬他的，对不对？是他比你高嘛，对吧？那比如说你孩子的小学校长到你家来吃饭了，对，完了你销售了，对，非常好，你不会坚持你的，说不行，这个一定要洗手哈，对，为什么？因为他比你大嘛，他比你大呀，大家记得这一点。耶稣在这里谁大呀？耶稣大呀，好，你会拉着他一定要洗手，意味着什么？你比他大嘛。贵客，你不会去指使他，但你儿子一定会指使他，对不对？啊，如果这时候你孩子进来也要吃，他不洗手，你说不行，赶紧洗手去，是吧？你会命令他去洗手。我把这个细节讲出来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并不尊重耶稣的。换句话说呢，他认为我是对的，你要听我的。那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你读圣经，你捧起这本圣经，你还有一个读法，就是挑刺嘛，对吧？就是你觉得这个大概有点不太可能。你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哈，读了几页就说"我找到了，这个书是假的啊，也不可能是这样的，这神迹怎么可能？这就是死人复活，你们这种事也信吗？"啊，好像一句话说的你也很不好意思。他是骄傲，他根本不愿意信，所以他上来就带着一个瞎了的眼睛，他再去读圣经，他怎么读得明白呢？所以在这儿，所以他说38节，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注意这个"诧异"这个词，"诧异"的意思就是他本来以为耶稣一定会洗，对吧？居然耶稣不洗。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诧异啊？圣经里呢，耶稣也有两次稀奇和诧异。第一次呢是稀奇诧异呢，人不信，是他的家乡，在拿撒勒人，他不信。还有一次呢，就是个百夫长啊，那个仆人呢，说你不要来啊，你一句话呢，我的仆人百夫长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就稀奇他的信心。好，你现在看见 耶稣差一个稀奇的什么事啊？信心。这帮人差一稀奇的什么事啊？洗没洗手？注意到了差别没有？注意到差别吗？神看什么？神看你里面。就你里面的状态会使得神特别的关注。就如果你里面的状态很糟糕，神就，其实他这个诧异其实是在表达他的惋惜了。神没有意外啊，神不是说这帮这拿撒勒的犹太人不信他很意外啊，不是。他只是想告诉我们，信心到拿撒勒人家乡的这么糟糕的信心也是非常少的。像百夫长那么好的信心也是非常少的啊，大部分人是在当中的，所以这叫稀奇，这叫诧异。但是耶稣关注的这整件事情他是信心。耶稣不关注外面的事情。对吧？为什么他不关注？他讲个原因。他说照外面的不照里面吗？四十节。他说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洁净了。这是原因。所以叫里面决定外面。这就是这一段话给我们的结论。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是里面决定外面，不是外面决定里面。耶稣关注什么，我们就要关注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在外面所做的恶事，一定是从你里面的心开始的。你的心交给魔鬼，早晚有一天外面要行出来的。你心交给耶稣，你外面根本不用担心，一定是干净的。不是吗？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里面干净了，外面肯定干净了。外面干净了，里面不一定干净。所以他还用了一个比方，就是什么？39节。他说你洗外面，你洗来洗去也洗了外面。对吧？那里面是脏的呀。他说你这法利赛人，就是你让外面人看见的外表很好，但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所以我们有三样东西啊，我们要去关注的。第一个呢是心思意念，第二个是我的话，第三个是我的行动，我的行为。顺序应该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心思意念，其次是话，再其次是行动。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心思意念啊，是你的根，是一棵树的根呢。然后呢，话语呢是这个枝干，行动就是那个果子。所以当你的果子不对的时候，一咬是苦的果子的时候，你一看这个外表的行动是犯罪的时候，它一定哪里出了问题？根出了问题，对不对？对吧？你会发现，农夫如果发现是个树不结果子，或者结的果子总是不好的时候，他会往哪使力啊？他往根使力，对不对？他会施肥，他会浇水，对吧？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根是里面的。那你里面怎么洁净呢？来想一想。就只有谦卑嘛。你谦卑相信嘛。对吧？你里面灵里的眼睛瞎，灵里的眼睛能看见，你怎么选？说我知道我是瞎的，我就看见了吗？我知道我能看见，我反而瞎了吗？什么道理？如果你觉得你能看见，你就要指点一下耶稣洗不洗手了，是不是？因为我也有我的看见，你也有你的看见，对吧？我觉得吃饭最重要的是洗手。耶稣认为吃饭最重要的是不要勒索，对不对？就好比我在这说我的光，你在这说你的光，我的光是打引号的。我觉得我没瞎，大家注意了吗？我认为我能看见的时候，我就瞎了。为什么他们就诧异的原因是，他认为他能看见，你跟他的看见不一致，他就诧异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不一致？所有法利赛人都洗手的呀，有的洗好几遍的可能，所以他认为耶稣必然会洗手的嘛，对吧？所以他诧异，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个很强烈的意义在里面，这就是他的光，他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啊，我就是有这个光的呀，你们怎么不这么做呢？ 你还是先知，你怎么不这么做呢？所以他杀一吗？所以他瞎了吗？当你还在为洗手而诧异的时候，你就瞎了。什么时候你是能看见的？你说耶稣是神，我不是。他不洗手，我以前一直跟着法利赛人洗手的，那我也得想一想啊，可能洗手没有那么重要。这就说明什么？你里面你知道你是瞎的，你知道你不一定对，你就能看见了，是吧？对不对？然后你再看耶稣关注的，他关注邪恶，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勒索？这人是不是邪恶？诶，这个我倒没注意到。法利赛人经常是抢孤儿寡妇的钱的，我也没觉得有什么。我天天跟着他们洗手。诶，也许耶稣是对的，这时候你就看见了。所以当你里面你认为你不一定对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你认为你一定对的时候，你就瞎了啊。其实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37节到41节吧，他说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啊。所以当你里面你愿意把自己舍了给出去，就说明你得着基督了。因为没有他你是做不到的，就说明你真的看见了，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了，你信了，你就可以把里面的施舍出去。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外面做什么都是洁净。可能有的时候人表现才是给别人一点钱财，有的时候呢就是给别人时间，对吧？就是甚至有的就是在家里为他祷告，你不一定都是坐在人前的。大家不要认为你所有的善事别人都能看见的，很可能有一个人跪在床前为你祷告了很久，你都不知道呢，但是神全收到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看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啊，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啊，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好，45节以后我们等会儿再看，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长段从42到本章的最后呢，在马太福音的23章有同样的篇幅，所以说明了这一长段是耶稣传道很晚时间说的。因为马太福音是时间顺序，讲到23章的时候已经靠后了。所以在这儿呢，圣灵在路加福音呢是截取这主题式的题材啊，放到这里刚好能够解释或者说能够支持这一长段的逻辑，让我们看见不信的人呢，他们是终究是因为什么不信的，就是他只注重外表。他在前面讲的是洗手，洗手完了呢，完了呢，耶稣说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在这呢，他们有没有其他的善行呢？有。耶稣是怎么想的？他说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注意，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这么做错了。要不要这么做？这么做可以。但是呢，问题在后半段，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麻烦在这里。就好比呢，你洗碗要不要洗外面？要洗外面，不是说你不能说哎只洗里面，你就只洗里面，那我外面不洗了，你这叫抬杠，对吧？哪有洗碗不洗外面的？问题是，一个碗里面外面哪个重要？肯定是里面重要嘛，你里面都是脏的，还叫碗吗？就不叫碗了。你要不要把薄荷、菜蔬的十分之一献上？当然要，这个没有错，问题是你只做这个小事，那些公义和爱神的事，也就是心里的里面的事你不做的，这个在神那里有意义吗？神就会觉得你骆驼就吞下去了，这萌虫你就滤出来了，对吧？这是在马太福音里讲的一个鲜明的形象。我觉得法利赛人是萌虫，就是什么呢？就是薄荷，十片薄荷叶子数一片给祭司啊，十捆芹菜数一捆给祭司。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数的时候大家都看着嘛，是吧？ 他就说，这个人真的爱神啊，这人真的敬虔啊，所以我每个人都要向他学习，十片薄荷叶子都要拿一片给啊给祭司，对不对？就好比某个人说，哎呀，我一共一个月工资就1000块，我要奉献100给教会啊，全教会一共100个人，101个都知道了啊，这就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这1000块怎么赚来的呢？可能今天骗骗这个，明天偷偷那个。大家注意到这当中的差别吗？在这就讲的这个意思。你拿着十捆芹菜来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问题是这十捆芹菜可能有2捆是隔壁那寡妇的。你从他抢来的，从他地里。是不是？可能你又不知道哪里又去坑了一点什么人，最后又多了一点什么云香啊，什么薄荷。神说他要什么？他要你里面的，他不要你外面显给人看的这点东西。所以在这儿他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里面是一定要的，外面呢就算你没有也死不了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一个碗里面一定要洗，你外面就算没洗呢，也不是说这个碗你就不能用了。云香薄荷就算你少了2片没给祭司，就算你吃饭没有洗手，神也不会因此而责罚你。但是呢，公义良善爱神的事是不可不行的。好，那43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那这时候他们表现的外面的是什么？就是无形的。42节是有形的，对吧？43节是什么无形的？就是坐哪里？他要坐哪呢？他要坐会堂里的首位。还有呢，就是别人问他的安。为什么这个是有祸了呢？就是当你认为啊，你在会堂里你应该去做首位的时候，你很难里面是看得见的，里面就是瞎的。如果你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就是想要当头，你怎么可能会认为我可能错了呢？这两个东西是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合起来，是吧？我的一个生活方式，我的一个思维习惯就是我在哪我都要当头，我就要做首位，我出去就要你们问我的安。好，如果我是这样的想法，我怎么可能听到你说要洗净杯盘的里面，你要凡物里面施舍了就洁净了，我听你说我会认真听呢？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这其实道理都是通的，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耶稣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在讲同一件事。他用薄荷云香在讲这件事，他也用做守卫问安来讲这件事。这个是原则就是什么？当你里面骄傲了，你把神跟你放得平等，就瞎了。你认为你一定对了，就瞎了。当你认为你可能看不见，我可能是瞎的，我反而就能看见了。啊，你再来看，44节啊，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不显露的坟墓啊，是个什么特点呢？就它首先是个坟墓。那整个旧约我们都知道啊，摸死人是算不洁净的，所以因为他们是在对犹太人讲，所以不显露的坟墓的意思就是人可能会不知道这是坟墓而去摸。法利赛人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样，别人以为这是一个好东西，上面还长了草，花花草草的，上面没准还有些什么小动物什么，哎，你去上面摸一摸，其实就是坟墓，你因此就变得不洁净，而且自己还不知道。 法利赛人教导别人的时候，别人以为是好东西，被教导的人因此反而就不洁净了，自己反而不知道，
就是个道理。
所以耶稣使反正这个话讲的是越来越重，坟墓其实里面是谁啊？是死人呢。但是你是不显露的坟墓的意思就是你的结局就是灭亡了，而且你还连带别人跟你一起掉在沟里。其实讲的走在上面的人不知道嘛，不知道的意思就是你讲那个洗手重要，别人就跟着你一起，最后呢他以为洗手就能洗到天堂去了，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对吧？要假设我就是个打鱼的，我也不是在会堂里天天讲道，我一看我、哦、这高大上的整天站在会堂讲道，那我就跟着他嘛，那我跟着他，那他就是他说就洗手就好，那我就回去天天洗手，我就告诉我儿子洗手就能上天堂了，就是这样。那记得薄荷云香，记得都给个一片给祭司就好了，这就是有样学样嘛，是吧？对，所以叫做走在上面的人不知道。那我们再看45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把我们也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因时间原因啊，我们把这一段解完。那45节呢又出来一波人，他们叫律法师啊，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呢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宗教阶层，不同的职责，有的是教圣经的，有的是就研究圣经抄圣经的，其实就这么个差别。那在这呢，这些律法师他们很可能是要解释圣经给众人听的。那你就把我也给糟蹋了，他就不服。他的意思是你说这些法利赛人，那我们不也是跟他们一样吗？好，耶稣说你们也有祸了。那律法师的祸在哪呢？因为他们是解释圣经的。解释圣经经常就是什么呢？就把最重的担子放在你身上。你说我就是不背了。但现在注意到牧师有个很重的试探在哪，就是这个，对吧？对不对？就是你给你的调子唱得很高，对我自己比较宽容，对吧？对，我忘了是哪一个传道人，一个很好的神的仆人，有可能是约翰威斯里，他说神在他身上做的工啊，远比借着他做的工要多得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一个好的仆人永远都是神在这个仆人身上做的工是最大的。好，我问大家，什么叫神做的工？还在主里待了一阵子都知道，神做的最大的工就是破碎，是不是啊？是不是神做的工？是不是今天癌症又好了啊？明天那大麻风又没了？天天是这样？不是的，不是，就可能最初有那么一两次的神迹是这样，但是从那之后你会发现，我这辈子最多的是什么？一个破碎接着一个破碎，是吧？那就说明约翰威斯里是一个破碎接着一个破碎，对不对？是这样，好像是他的太太是非常糟糕的，你可以有兴趣去读一下他的历史啊。哎，约翰威斯里的这个太太是绝对给他巨大的破碎啊。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这些律法师他是个什么形象，就是我只管跟你讲，完了呢我讲的时候呢我根本不是用同理心，也不体谅你，我把这调子拔得很高，你这么做肯定对嘛，对不对？我把登山宝训读给你听总是对的，对吧？那打这边脸给那边脸，对吧？强迫你走一里路跟他走两里路啊，里一外一，我讲的哪里错了，你肯定不能说错了。那问题是呢，到我的时候我就不做了。这就是律法师的问题。我们今天会不会这样？完全可能，完全可能。 所以他在这说呢，神不是选一帮人就只负责服侍，他们做什么都行，大错特错了。神越是要拣选的器皿，越是经历的破碎更多。所以在这里他说，难担的担子放在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不肯动，刚好是反过来。对，也是非常可惜啊。47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啊，这个话就很扎心了。扎心在哪呢？就是他说，其实这些先知啊，就是你们的祖先。他们是犹太人嘛，你的祖先把这些先知杀了，然后呢，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杀了先知，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啊。这里逻辑是怎么啊？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的祖先杀了先知啊，如果他们真的悔改，他们，我问大家，他们为什么要去修先知的坟墓？他肯定说祖先杀的不对嘛。对不对？就假设杀的对，那修什么坟墓？恶人，那这耶洗别，你不会去修他的坟墓的，你修什么坟墓？亚哈的坟墓修什么修？肯定就让他就在哪就在哪了，对不对？那杀错了的，是吧？说撒加利亚啦，那些殉道的先知啊，你说哎呀，我们祖先杀错了，这是个先知啊，哎，我们悔改了，我们给先知修坟墓，在人看来好高大上啊。耶稣在这里为什么把这个写出来啊？很扎心的。他说你们难担的担子给别人担啊，你们自己一个指头不肯动。他们会说我们动了呀，修先知的坟墓怎么不动呢？那个修坟墓也要钱的呀。那我们修坟墓嘛，你看我们多义，而且我们悔改了呀。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真的悔改不是去修坟墓，真的悔改是不要再杀先知了。阿们，这点太重要了，我要好好解释一下，什么叫真的悔改？真的悔改是我以前做错的事，我再也不做了。真的悔改是我以前看不见错的事，我现在看见了，我也不再做了。悔改是不在最终了，叫悔改。他们呢，修个坟墓叫悔改的。他的先知，他的祖先只杀先知，他们杀耶稣，没错吧？谁杀的耶稣？就是一帮人嘛，这叫悔改吗？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他的祖先为什么会杀先知？就是因为他的祖先骄傲，不肯听先知的话，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也骄傲，不肯听耶稣的话。记得我们这一长段是从什么起点的？鬼王赶鬼嘛，是不是？所以现在这个逻辑很强大了，对吧？就从11章的14节一直到11章的最后，耶稣的话是调子一点比一点高啊，就像一浪高过一浪的警告。在这里他就说，你们最后就是跟你们祖先是一样的，你们就是你们祖先的后代，不但肉身是这样，灵都是这样的。祖先是悖逆的，不信神的，杀先知的，你们也是。不但杀先知，你们杀耶稣。先知只是神的仆人，耶稣就是神自己。所以他说修造，因为你们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意思就是你更假冒伪善，是吧？对，你如果真的悔改，你不会去在乎这个坟墓是怎么样，你会去在乎我到底为什么会不肯听他的？为什么这么显明的一个神迹，哑巴都能说话了，我还说要显天上显个神迹给我看？这个是他们要去想的，他们不去啊。所以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逻辑啊，他们以为自己看见了，他就瞎了，他知道自己看不见，他就真的看见。这就是一长段这些悖逆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最大的问题。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其实是一句经文来的，你今天最后的时间呢，去看一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 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35节。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也就是一个生来瞎眼的瞎子，最后他看见了，耶稣医好他，然后他给耶稣做见证，那些法利赛人不信，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耶稣遇见那个瞎子，现在可以看见的瞎子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个瞎子得救了。然后39节和41节，就是我们刚才反复讲的那个逻辑。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个道理就是解释了今天我们一长段耶稣对这些不信的人其实就想说这个话，就是你以为你能看见，你能看见什么呢？吃饭要洗手，只洗杯盘的外面，乃至到给先知修坟墓，这就是你们看见的。十片薄荷叶子给一片，这就是你们看见的。到这呢，耶稣说，当你以为你能看见就瞎了，你说我能看见，所以你的罪还在。所以认为自己能看见的骄傲的人反倒瞎了眼，但是不能看见的像这个瞎子，他谦卑，他知道我看不见，我肉体也是瞎的，我灵力也是不知道的，我是糊涂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每一个人，我们带着一颗什么样的心呢？你说，主啊，求你使我能看见，我是瞎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他，你要求主开你的眼，让你愿意相信。如果你已经信他了，你要求主让你看见你隐而未现的眼下的地方。我们怎么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呢？总是眼下的越来越少，就越来越近。现在你知道神为什么做的最重的功、最多的功是破碎吗？在破碎里，人就能看见了。因为人只有在被破碎，在极重的难处里，他才会安静下来，去想一想，我可能瞎了。阿门。所以我们人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好像像自己想的那么好。Eric 弟兄不总是说吗？我们总是在犯错当中学习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大卫这些事要写在圣经里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些事要写在圣经里，这正是他眼睛能看见最大祝福的来临。在这极大的因罪而来的苦难里，他看见了，他知道自己是瞎的，还愿意到主那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说啊，若没有基督，我们在这地上真的毫无指望。今天这光已经来了，这光不但来了，更不是在斗底下，而是在灯台上。说啊，求您使我们灵里的眼睛不再瞎了，求您使我们有如约拿如尼尼微人如南方女王那般的谦卑能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也求您使我们远离像法利赛人那样的骄傲能够让我们能够从这些自以为义的行为里出来无论是修坟墓还是这薄荷云香的分配，求您使我们能够从里面全然的出来能够站在灵里的谦卑里，站在灵里的眼睛能看见的地位上，能够与您建立最深爱的关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